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选中了一位老朋友的长信。说他是老朋友呢，是因为他说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已经非常久了，但实际在好长好长的时间之内，他只是听，也并没有写信求助我们。但这一次他一气就写了很长很长的来信，这是6月26号的时候他投放到树洞当中的一张小纸条，题目叫年近40，我该如何修复和父母的关系。思佳、汪冰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在2018年初化疗期间开始关注你们的，是你们陪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现在写信，一来想说一声迟到的谢谢，二来多年来我和父母关系冷淡，最近又升级为紧张，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并希望可以给我支支招。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是女生，38岁，生活在欧洲，2014年来这里留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朋友，毕业之后我们就留在了这里。我在国内曾经工作过9年，是企业的职员，在这里学的是经济，现在呢努力以画卡通谋生。父母和姐姐一家都生活在国内，是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我的父母将近70岁，姐姐大我5岁。再来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因为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在4岁之前和母亲姐姐就偷偷的生活在姥姥和姥爷家，那是一个偏僻的农村，期间父亲也会时常来看我们。4岁之后呢，我们离开那儿和父亲生活在了一起，奶奶和两个叔叔还有一个姑姑离我们住的也很近，但他们对我和母亲并不友善。他们认为一个可能是生不出儿子来的儿媳妇，另外一个又不是儿子。不过姐姐的情况比我要好很多，尽管她不是男孩，但毕竟是家里的第一个孙辈嘛。小小的年纪我就知道爱我的只有母亲和父亲，和我的境况相比，母亲情况更糟。除了小叔，他和奶奶、二叔、姑姑都发生过正面冲突，后来姑姑的儿子也和母亲心存芥蒂。印象中每次父亲去奶奶家，我都会像个小间谍跟踪他。后来姐姐上了大学，每次放假第一时间总要向奶奶请安，那个时候我虽然不再跟踪了，但只要她待的时间一长，我就会很愤怒，觉得她是背叛了我和母亲。除了这些，童年的记忆里其实也有不少快乐。另外父亲当时工作还不错，比起邻居们，我甚至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得了癌症，而在他得癌症之前就下岗了，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向父亲的朋友借钱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我和姐姐呢，也是穿姨妈家表姐穿剩的衣服。后来父亲又做了一次生意，但赔了，不久他就被查出癌症，为了省钱，手术后他就出院了，并没有进行后续治疗。母亲打听到一个偏方，所以父亲回来后就在家通过食疗和偏方疗养，而我和母亲、姐姐就在田野里给父亲采草药。后来父亲从舅舅那儿学了点手艺，自己在家里做东西，母亲、姐姐和我也会帮忙，最后由母亲负责拿出去卖。就这样，我和姐姐上了大学。大学期间靠着奖学金和做家教，我支付了学费以外的所有开支。后来和姐姐聊天，她说当年母亲在夜里经常会把她摇醒，让她讲点开心的事儿。现在想来，母亲当时是得有多苦闷多压抑啊。其实这段记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每次最得意的时候就是考了好的名次，把好消息带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工作。2005年大学毕业，我工作了，第一份工作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为了省钱，我和一个大学同学一起在学生公寓的上铺挤了一晚，可是夜里我就从上铺摔了下来，而且是头着地，缝了8针。几天以后，在当时男朋友的陪同下，我回到老家养伤。几个月后，我开始了9年的职场生涯。从此以后，每年除了没有回家的意愿，我还害怕坐长途车，因为在07年的时候我出过车祸。事情发生以后，我告诉了我姐，她过来陪床了10天， 但我们一致决定不要告诉爸妈，包括后来的诉讼也是我和男朋友一起处理的。离开职场也已经6年了，现在想来和父母相关有2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刚工作不久，母亲背着父亲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个机会交一笔钱，续上父亲之前没交的保险，以后到了退休年龄，父亲就可以每个月领到养老保险。父亲的意见是没这笔钱他就打算放弃，但母亲想凑一凑争取交上，这样以后的生活就有基本保障了。可是钱没有凑够，于是他问我有多少，我当时刚工作也没有积蓄，走投无路，犹豫再三，向我的上司开了口，然后父亲就有了养老保险。从此以后他几乎再没有工作过，而我呢，每个月会汇生活费给父母。第二件事儿，是在最后一家单位，我和顶头上司关系很僵，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我痛哭，他们心疼我让我辞职，但我思来想去最终还是留下了，因为那时我用所有的积蓄加上父母卖了老房子的钱，在老家的县城给爸妈买了2居室，房子写在我的名下，我每个月还月供，我需要这份待遇，还不错的工作。在职场不得志的同时，我也被家里逼婚了，我告诉父母不想结婚，他们说我变态。双重压力之下，2014年我选择留学，带着我所有的积蓄来到了这里，从那之后月供就交由父母来还了。再后来我把国内的公积金一次性的全取出来还了房贷，之后他们每个月只承担500-600元的月供。过年的时候我会回趟老家住上10天，尽管这个城市离老家也就400公里，得知我要出国的时候，母亲很愤怒，说我抛弃了他们，但知道我要去留学，她转而很高兴。上学对她来说是扬眉吐气的事情，她只有小学文化，没受过好的教育，这一直是她的心头刺。刚到欧洲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我会时常和父母视频。后来积蓄逐渐减少，我开始了忙碌的兼职工作，和他们的联系也少了，但还会时不时的视频一会儿。直到2017年我查出了癌症，开始我没告诉家里，包括我姐都没说，一切都是我和现在的男朋友一起处理的。在治疗期间和之后，我开始逃避和父母联系，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那既然他们帮不上忙，就各自安好吧。后来在母亲的无数次抱怨之后，我和我姐商量过后，最终告诉了爸妈我的病情，他们自然是很难过，但母亲的眼泪不仅没起到舒缓作用，反而更加重了我的郁闷烦躁，于是我更加不愿意和他们联系。母亲时不时给我发的养生贴我也从不回复，我告诉他们我心情不好，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度过这段时间，他们说理解，可过不了几天又继续给我发这些，我不回复他们就向姐姐抱怨。这期间偶尔有开心的事儿，我也会主动发信息和他们分享，但我的一条信息会引来母亲的无数条，不是关于养生的，就是我好想你啊之类的。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些，我的感受不是被爱，反而非常烦躁。后来我毕业了，身体也逐渐恢复，我决意不再去公司上班，而走上了画漫画的道路。我是零基础，却想用爱好养活自己，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又开始忙了，和父母的联系更少了。最近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又是一连串的检查住院，至今也没有确诊，不知道是癌症复发还是新的病情，所以近一个月我没和父母联系。一如既往，我依然选择不告诉家里我的病情。爸妈开始通过我姐要我近期的照片，想确定我一切都好。我让我姐转达我很好很忙，不喜欢拍照。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昨天夜里收到母亲发的信息，说作为没钱没权没文化的父母，他们很不容易，让我好好想想。几个小时之后又发了很长的信息，说他们想我都要想得哭瞎眼睛了，我为什么这么冷酷无情，难道他们是我的仇人吗？疫情过后，如果我再不回国，他们就来找我，而且来了就不回去了。 留学这六年，我确实一直没有回国，一来是囊中羞涩，二来我也没有这个意愿。看到信息的一瞬间，我就懵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母亲也会说出这么狠的话来伤我。今天和姐姐沟通的时候，她说母亲经常向她打听我的近况，一谈到我就以泪洗面，说她多想我。母亲是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为了稳住她，我姐建议我就拍些照片，通过她发给父母。我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我最不情愿的是自己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地度过生命当中这段艰难的时间，我想把这段时间留给我自己而已。或许这也是我此生剩下的仅有的时间。我希望作为父母，他们可以理解我。如果无法理解，他们可不可以接受我？但他们不理解，所以也不接受。另外，他们以爱之名强迫我做我不愿意的事情。比如发照片，我知道这是小事儿，但这是他们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就愤怒。这难道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吗？爱到底是要满足自己，还是满足他人呢？写到这儿，我想问，你们能理解我吗？我是冷酷无情的混账吗？是什么让我和父母的关系变成这样的？我又该如何修复和父母的关系呢？最近几年有太多的不如意。希望这次我可以如意，有幸得到你们的解答。这封信好长啊，好长好长好长。但是为了让他觉得这一次可以如意啊，我觉得我念的还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而且这封信呢，在之前啊，我就反复的读过了啊，在他刚刚放到树洞里的时候，我在今天节目之前呢，也和汪冰老师商量啊。因为这封信本身就比较长，也许我们要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回答他，而他此时也一定非常需要听到我们对他的回复，并且希望对他能够有所帮助。现在就来请出我们的汪冰老师。这封信我念了多长时间呢？
看了手表，大约是15分钟哈。在思佳读信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读完这一封长长的信应该是挺累的，但我又觉得我们的写信的题主应该更累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听众的感觉是，听完你的故事，感觉自己已经活了几辈子的那种疲劳感和疲累感。在你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你当之无愧是一个强者，但是再强的人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最后说到和父母的关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的内心都会被深深的触动。本来是最亲近的人，但却变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本来期待能够彼此理解，却发现理解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可能也是题主在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又出状况的时候，觉得最悲伤、最失望，甚至可能偶尔还会感到绝望的事情。但是修复父母的关系，我觉得远没有修复你的身体重要。不管你多么坚强，不管你之前有多么能够应对生命的挫折，但我觉得现在你最应该做的是先珍惜好你自己，这可能是你生命现在最重要、排优先级第一位的目标。
说到这儿，我也想送出我们节目的第一份礼物啊。虽然其实汪冰老师的解读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因为你的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长，而我们也非常理解你此时的内心感受和你身心的状态。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十点谈心，让我们继续。刚才选了一首既抒情又非常有力量的歌，我自己呢是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假如听到那首歌仿佛会获得某种能量，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送出的这一份音乐礼物也同样能让我们的这位题主以及其他收听节目的处在类似的境况当中需要力量的朋友能够充电，得到某种鼓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获取一些能量，因为生活在某些时刻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个时候获得能量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其实独处去做一些让自己认为可以获取能量的事情，比如说听一听音乐，或者哪怕是睡个觉，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或者和大自然在一起，这些都是。但是有的时候和亲朋好友联系，回复他们对你的关心，这些大概反而是一种消耗，而不是能够真正让自己身心都能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汪冰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嗯，蔡老师刚说完，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位题主专门问到了说，你们能理解吗？有的朋友在自己生病的时候，特别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来看看自己。我想我呢，可能就和这些朋友特别的不一样，我更希望啊，如果在我可以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是自己来应对目前的这个状况，而且我想可能在疾病之中的人也很难有这样的情绪或者能量去应对来往的社交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他之所以说父母让自己发一个照片自己都觉得好像不愿意去做，在这个不愿意的背后其实不是发照片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其实当你满足父母需要的时候，你会觉得某种程度上你背叛了自己，因为这件事你心不甘情不愿。当你父母每次提要求你都努力去满足，从过去照顾母亲的感受报喜不报忧，到后来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买房子，其实你对自己的欠账是非常多的。而在这个生命的紧要关头重要关头，当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需要格外照顾的时候，你其实加上历史的欠账是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别人的感受。而你的父母一旦和你发生联系，你首先的第一个反应，从小养大的习惯就是先去照顾他们激烈的情绪，他们可能比你还难过，他们比你还焦虑还紧张，而你这个时候又要承担另外一份责任，就是你之前一直做到的一个能够去撑起家庭的女儿。这其实这个角色我觉得既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负累，它让你这么多年来都身心俱疲，所以看上去只是一件小事情你没有同意，我想这件事对你的心理意义远远超过了它表面上很多人所看到的感受。
对，其实我想爱不管是亲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还是情侣之间的爱，都应该遵从同样的一个规则，就是应该以了解和尊重对方为基础，而且呢，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就拿尊重这一条来说吧，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但是却很难做到，就是以对方喜欢的方式来爱他。其实我想，这个对中国的很多父母来说，特别是我们的题主所说的啊，他那个年纪的父母来说，可能是很难做到的。他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撕心裂肺的去表达自己的爱，因为女儿生病了嘛，假如一段时间没有她的消息，我就会往坏处想。但她的这种爱更有破坏性的一面在于，不光是她自己往坏处想，如果你不让我如愿，就是不让我通过照片来了解到你的近况的话，那我就会采用各种破坏性的方式来吓到你，最终呢，就是让你必须要听我的。这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控制欲在里边吧。比如说啊，因为这个女生有一个姐姐，所以呢父母抓不着你，我还抓不着你姐吗？我就不停的去骚扰她。其实我觉得姐姐在这里边也挺无辜的，是不是？本来呢是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不得不承担了很多额外的压力。但既然是桥梁，她又不能独自承担这一切啊，她还要负责告知自己的妹妹，有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妹妹的思想工作，同时反过来又要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所以可见父母的这种爱，我觉得不是非常智慧和理性的这种爱吧，给周边的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他们自己还很委屈。所以在这里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之间，特别是在亲人之间，即便是互相 不是很认同啊，也包括像我们题主所说的啊，也不了解，也不理解，但能不能就是接受彼此的差异呢？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对于那一辈的父母来说是格外难的。如果子女不是按照我想的这种方式来做子女，不是按照我想的方式去爱我们和接受我们的爱，那就是不孝。好像我们在信里头也多次读出了这样的含义了。汪明老师怎么看？
刚才赛老师提到了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父母的心愿，在我们的文化里通常被认为这可能就是没良心或者是不孝顺。但是反过来，我们这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可能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也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以爱之名却让我感受到压力，这样的爱还是爱吗？我们都知道爱一旦发生，它是应该涉及两方，一方是发出的，另外一方是接受的。如果在这两方中有一方判定这不是他们认为的爱，那这个爱就不可能真正的发生，它毕竟在两个人之间是要经历关系才能够实现的。就像刚才夏老师所说的，在很多父母心中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我要满足你的期待，你要满足我的期待，哪怕你自己不舒服，你要让我开心。那当我以前含辛茹苦为你付出过，委屈自己不能做自己之后，你也应该同样的为我做类似的事情，这才证明你是在乎我之前所受的苦和委屈。最终就变成了彼此期待的绑架，我们用自己的期待绑架对方来试探对方是不是爱我们。我也看到题主父母的心中就写到了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你看没权没势，我们这做父母也不容易啊，现在好像我们在这个关系里处在弱势了，你怎么就不听我们的了？记得你一直都是蛮听话的。说到听话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猜测，题主在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像我们在青春期所经历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一直都特别乖，一直特别孝顺，很早就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家庭环境中如何察言观色，如何照顾母亲的感受，而你的母亲也特别把你们当成她的心灵疗愈者，从你那儿获得生活中的阳光和力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太乖了，所以你们没有机会经历青春期的自我的觉醒，为自己保有空间，甚至和父母的对抗。这个对抗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和父母不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对生活的见解有区别，你们对未来生活道路的选择也有区别。但是现在的题主，我觉得你更像在经历青春期，就是你现在更想要的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对你的父母来讲，你已经过了青春期的年龄，他们不能理解一向乖巧懂事的你怎么突然距我们一千里之外了呢？加上确实你们相隔都不止千里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时候的你自我突然开始变得强大了。我倒觉得哈，当我们有的时候让父母伤心的时候，说明我们真的有主见了，有主意了，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伤害父母的心，只是当我们和父母意见不同的时候，不符合他们期待，还坚持自己的时候，证明我们可能变得更有力量了。父母会有他们的情绪感受。但是在这里我也想说，可能正是因为你过去几年的成长经历，包括你生病的生命体验，让你突然觉醒了。我不甘心当做只取悦父母的那个乖女儿，我希望在人生中，在我宝贵的时间当中，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去做自己。所以如果积极的理解，你和你父母关系的恶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可能你越来越忠于自己了。
说到这儿，看看时间，我们也该去下广告了，然后再继续回来。朋友们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是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十点谈心。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Spread your wings， Don't be afraid to try， The world can be hardGotta live a little before you die. So open that door. Step out in the bright sunshine. Follow your heart. And remember anytime.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踏
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继续这封超长超长的来信啊，他好像在离开了国内啊，到欧洲从上学到工作这六年时间当中，感觉和父母的关系恶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是真相吗？我觉得在他离开他所生活的，就父母所生活的那个北方的小县城之前，他还帮父母去还上了这个房贷。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房子的名字写的到底是不是还是他啊，总之那个是他当初买给父母的房子，那后来也用自己的公积金呢几乎把这个大部分的钱都给还上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啊，但是呢往往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解的鸿沟，互相之间不谅解，是因为我不认同你表达爱的那种方式，我只愿意让你以我喜欢的表达爱的方式来表达。可能父母觉得这个女儿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不算什么，其实这背后就还存在着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并不知道女儿在国外生活的到底有多么的艰辛，包括自己在读书期间啊，积蓄马上就要用光了以后，他还要兼职非常辛苦打工给自己挣钱，其实也包含在之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这个女儿遇上家境衰落的时候，也是要自己通过兼职打工挣钱，然后自己交完了这个上学期间所需的各种各样的费用，还包括生活费等等。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女儿太早的懂事了，也太能干了，所以她从来没有去抱怨过，以至于父母就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觉得这个女儿做起来有多么的困难。但是现在其实女儿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如果说在之前她可以采用不眠不休的方式啊，通过兼职挣钱来养活自己，贴补家用，做一个孝顺的女儿，但现在她的身体不好了，她需要首先照顾好自己，身体是自己的灵魂栖息的地方，如果连身体都没有办法照顾好的话，那其他的一切无论是爱还是被爱都谈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父母可能不会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其他的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类似想法的父亲和母亲在听我们节目的话，请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都是很孝顺的，他们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在他们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是不是为人父母的也可以稍微的去克制一下，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让他们自行复原啊，哪怕是让他们可以独处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善意和爱，而且他的子女们会非常的开心的。
刚才赛老师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儿女表达孝顺的方式叫报喜不报忧。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觉得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报喜不报忧确实是为了对方的感受考虑，但结果呢，我们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让我们痛苦孤单纠结迷茫的那些事情，才是我们最想跟最亲近的人分享。这位朋友选择把这些事情呢留给了自己的男友或者姐姐，跟他们一起分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能理解当父母不断想了解你的信息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纠结。一方面你已经报喜不报忧习惯了，另外一方面你的父母也习惯了接收好消息啊。赛老师刚才提到了你的人生很多苦难的经历，父母是浑然无觉，完全不知啊，信息是绝对的不对称，所以他们眼中的你一直都是刚才说到的乖巧孝顺又强大，所以当你突然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他们就茫然无措了。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姑娘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发生了什么？当他们不能理解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推测，是不是我对你不再重要了？这个像不像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就是小时候父母对我们有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了，我是不是不可爱了。而现在当我们的力量关系倒过来，父母成了需求更多，在情感中啊，在亲子关系中需求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不理，父母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被抛弃了。当他们再用类似的方式提要求，你屡屡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强化了这一点，证明我确实被抛弃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和你在一起呢？就是我去找你啊，万里迢迢去找你，同时我再也不回来了。 在这个决心的背后，其实是想说你没有办法抛弃我们，我们还是要和你在一起。当然我想这里边有父母对你深深的爱，但是这个爱现在对你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那我们还是回到你说的修复，其实修复不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给你自己足够的空间接受你对亲子关系的所有的感受。如果我们还是用刚才亲子关系的比喻，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必须和父母对着干来测试自己的力量。可是当我们经历的青春期，我们就会选择温柔的坚持，或者说好的好的你说你的。但是在生活中，我们选择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生活，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就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现在你还停留在一种我觉得对抗的感觉当中，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过去积累的内心的情感和情绪在，我觉得你是需要特别表达的。我甚至在想，在你的身体里能不能用你的漫画，用你的创作，或者用倾诉的方式，把你在洋洋洒洒这封这么长的信中所写到的多年来的冤屈彻底的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或者宣泄出来。我倒不是说我们一直强化自己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只是好像这些积累的东西，因为你常年的报喜不报忧，它已经成了一个横亘在你和父母之间重要的心结。其实你们并没有那么亲近，你害怕去亲近他们，那就接受自己现在不愿意与他们亲近，但同时也接受自己在情感上的这些需要，而不要把修复又当成一个迫切的目标。因为你一旦想到修复的时候，你就给自己一个压力，就说我要把这个关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但是现在这个关系究竟如何走向，未必完全取决我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你还需要照顾自己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关系修复成什么样子当做另外一个新的目标，我会担心你有额外的压力。而压力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逆反。你越想要修复，你看到现状期待之下必有落差，这个落差就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更加的让你恼怒和心烦。其实不妨现在先学会原谅和接受自己。
其实我觉得读了这封信的最后几个问题，感觉这个题主想做的并不是真正要修复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而是他想这个父母为什么变成这样了，能不能让他们回归到一种理性的状态。但是他又不能说修复父母啊，他认为肯定是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用了这种比较温柔的提问方式啊，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自省，就是如何修复和父母的关系。但是显然在父母这儿各自安好是行不通的，于是呢就接下来那句半开玩笑，修复不了怎么办。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想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会读到那个故事啊，就是蒲公英的故事啊。蒲公英呢被风吹散了，然后那些种子都开始了旅行，无论它旅行到哪儿啊，它扎下根来最终都会长成蒲公英的样子。还有丑小鸭啊，虽然它从童年时代开始就离开了妈妈，它在一群其他的这些水鸟野鸭子啊什么其中长大，但它最终还是长成了一只白天鹅，一只优雅的白天鹅。原因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白天鹅，而他将他的基因贯彻到了最终，也就是他长成了他自己的样子。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没有说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在父母的呵护之下长大成人，自己成为父母，然后还要定期回到父母的身边去。而真正的爱和真正的包含着爱的血缘关系，其实就是我希望你长成你的样子，无论你在哪里，离我有多遥远，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和更深刻的爱。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家庭啊，可能是非常的喜欢或者说是迷恋呢所谓的天伦之乐，就是子孙三代四代啊同堂共同的相聚在一起，这才是爱。而不在乎相聚在一起的这些个体，每个人的内心是否真正的完好，是否真正的圆满具足。我觉得这个可能封来信当中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觉得好的一方面是我非常明智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现在再把这个问题交还给王明老师。在此之前呢，我想先送上一首歌吧。能不能学会要温柔的坚持呢？我们先听一首温柔的歌吧，然后再继续指点谈心。
No more talk of darkness, forget these wide-eyed fears. I'm here, nothing can harm you. My words will warm and calm you.
Let me be your freedom. Let daylight dry your tears. I'm here with you, beside you, to guard you and to guide you.
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把刚才的问题交给汪斌老师来回答。
这真是个困难的问题，而且我特别希望，真心的希望我们题主的父母有机会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中所传递的信息，当然并不一定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想这对你的父母来讲可能也未必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关系一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刚才三老师说完了，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叫成全。真正好的亲密关系是成全彼此，而不是占有彼此。但是对你的父母来讲，可能作为父母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甚至从某个角度占据他们的生活的重要空间，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那个人，是他们从上一辈，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家庭观念，包括亲子关系的模式。所以让他们改变，我觉得题主可以评估一下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是能不能通过自己一些有弹性的行为为自己多一些空间呢？就是看上去你父母，如果你完全跟他们切断联系，他们只会更加的抓狂。所以能不能用你能接受，他们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方式，给你自己多一些空间和时间呢？让你在这段时间可以保有自己去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自由。因为看上去你做的越极致，他们就越抓狂越崩溃，可能就会给你更多的压力。除以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你有没有其他温柔坚持的方式，这是可以考量的啊。但是鉴于你现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你感受到了身心的多重压力，所以再多一根稻草可能也是难以承受的重压。我不知道你的姐姐虽然没有办法完全代替你啊，她能帮你去做些什么事情，能给你的父母渗透一些重要的信息吗？比如说你需要敬仰，比如说父母现在对你最好的帮助是什么，父母是不是理解你有这个需要不重要，但是如果医生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呢？比如医生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最不需要的是情绪和情感的波动，每当你看到父母的情绪失控，你会情绪波动好几天，这对你的状态可能是个负面的影响。这会不会是因为你的父母确实很关心你的健康状态，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可以接受吗？特别是你的妈妈经常给你转养生的信息，我知道它里面转的很多应该都是和情绪啊与身体的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总之能不能找到他们能接受的证据，不是说服他们接受你的想法，而是说服他们接受目前这种行为模式是你喜欢的，或者是对你的健康有好处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思佳老师所说到的，其实真正的爱应该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接受者他开不开心高不高兴。但是看上去你的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你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你能不能成为你心中理想的父母，去关心和关爱自己一下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亲子关系里边我们和父母的对抗更多是为了发声表态，我不光是不喜欢你们说的内容，其实我是在关系中有很多的不满，我一直没有机会表达，所以行为上的对抗就成了内心不满的一个表征，它只是个症状。挖掘一下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满足的需要，你现在能不能关心和关怀到自己？当你每次都把改变父母作为生命中的目标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坚持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的挫败，以至于你一看到信息身心就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反应，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他们目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人。那我能不能提醒你先把自己的位置调得靠前一点，因为当你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状态更好，实际上你在成全你的爸妈，他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还是希望你能够恢复你更好的状态。所以现在哪怕显得带引号的自私一点点，可能从长远的角度对大家都是一件更好的选择。
对，说到这儿，我觉得好像也可以集体的去反思一下，我们现在这种即时的这种通讯工具，这种方式，是不是其实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压力？像以前啊，这个书信往来可以被称为是温柔的艺术，鸿雁传书，可能一封信你就要等好长的时间。想到了当时元代人啊，关于书信这种温柔的艺术啊，还曾经想到过一个温柔的借口，就是这么久不给你写信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不相思，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来天样纸，就是说实在是对你的相思太多了啊，我的才情当然也非常之多啊，但是买不来那么大的纸啊，我要写像天那么大的纸才能写下我对你所有的情感啊，才能抒发我对你所有的这个爱。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正要提笔书写的时候，它是能够成就一种温柔的艺术的啊。那现在动不动就是复制粘贴转帖，不管是养生帖还是其他的什么，这一切都太容易了。有的时候呢，又因为我们的一些习惯啊，包括人体人脑种种的这个构造，天然的这种生物性的这个结构决定了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方式，有的时候还没看完，只是觉得其中有一部分啊，好像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已经点了转发发过去了，由此呢其实造成了大量的冗余的信息，那么也挤占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因为信息可能是无穷无尽的海量的，但是我们人的生命以时间为单位，它是非常有限的，是不能无限扩展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假如能够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动议啊，具体的这个可以由你和姐姐去商量一下怎么去完成。比如能不能改成写 email 这样的方式，比如每周发一个 email 给姐姐，然后你也再次重申你不喜欢拍照这种方式，然后讲一讲你这一星期当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什么心情，可长可短，由他读给你的父母听，或者他在通过微信转发给你的父母，那他们在读过你的来信之后呢，也可以再透过姐姐再重新写一封 email 再回给你。我觉得这个距离啊，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呢保持一种良好的沟通的管道，可能对你们家庭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说，或许会有一点点效果，也能够去弥合你和父母之间这种越多的迫近的沟通啊，越话赶话，最终造成不可弥补的这种伤害，也许会有一点点效果。问问王明老师的看法。
刚才思佳老师说到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再次回顾了这位朋友长长的信，我发现他在生命中一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我甚至换位思考想了一下，如果是我遇到你生命中这么多难题，我未必有你处理的好。但是现在你已经懒得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身心在承受着新的挑战。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倒过来脱身出来，不再是以女儿的角色，而是以旁观者的角色，再重新看一下这封信，你会对女儿有什么建议？你会觉得她如何跟父母沟通是更好的方式？比如说旁观者的角度，像我观察到的是，父母现在想知道两件事，他们最深的心理需求，第一个希望你是安好的，虽然你在生命状态，他们希望不失控，能够掌握你的信息，这是他们第一个心理需求。第二个心理需求就是他们希望确认我们没有被抛弃，我们没有被你嫌弃。而你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呢？是保有自己养病的空间。那现在就好了，双方的需求其实都特别明确，现在也不用去想谁改变谁了。那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需求，在一个关系里如何尽可能做到双赢，比如说你能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他们也能确认一，你没抛弃他们，二，你的状况，你的健康状况正在稳步的在医生的帮助下或者在你自己的努力下慢慢往前推进。如何把这样的信息渗透给他们，不管是你姐姐出的主意还是你未来想到的更有创造性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你能开始以一个去掉角色的身份去看待这一段关系。现在我会发现，你之所以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对你所做的每一个举动如此巨大的身心反应，就是你一直沉浸在女儿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年之后同时扮演了很多的角色，我们是别人的子女，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些人的父母，我们还是别人的朋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所以现在如果你能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不是修复和父母的关系，而是如何修复你自己的身体，如何让你自己 在你认为最宝贵的时间里边能够活得更开心更尽兴。其实当你的状态变好的时候，父母对你的影响会变小，可是当我们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影响反而会更严重。
好了，在最后再送给你一首歌吧，爱的路上千万里，把我们最好的祝福都给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对待你自己，这是现阶段对你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之一。好了，这里就是十点谈心，我是罗思佳，
我是王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选择十点谈心，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写信的话就请订阅城市游乐场，尘土的尘，世界的事，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节目的公号。晚安各位，晚安北京。